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中国不要干涉在香港的美国记者的工作；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主席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复苏之路漫长；没有收到出席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台湾向世卫组织表达抗议；日本成立太空作战队保护人造卫星安全。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日表示，他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府威胁要干涉美国记者在香港的工作，并说任何影响香港自治的决定都可能影响美国对香港地位的评估。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记者是自由媒体的成员，而不是宣传干部，他们的有价值的报道可以告知中国公民和世界。英国于1997年将香港归还中国，中国承诺在50年内实现高度自治，而这是根据美国法律予以香港特殊地位的基础，这有助于它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繁荣。蓬佩奥于5月6日宣布，国务院正在推迟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评估香港是否从中国享有足够的自治权，从而继续接受美国的特殊待遇。他当时说，拖延报告是为了让这份报告能够包括北京方面在5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可能考虑采取的任何行动。由于蓬佩奥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中国对冠状病毒爆发的早期处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最近几周急剧加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众议员和共和党主席联邦参议员卢比奥5月17日就十一世班禅喇嘛失踪25周年发表声明，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在这份由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的声明中说，麦戈文众议员和卢比奥参议员表示，25年前，第十一世班禅喇嘛与父母一起被绑架，被迫失踪。从那时起，他们就再也没有被中国以外的任何人看到或听到。他们是世界上被关押时间最长的良心犯之一。我们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并继续深切关注官方对藏传佛教实践的限制，包括对转世过程的控制，对洛诺乡和亚青寺的建筑物的拆除和对宗教信奉者的驱逐，以及实施新的西藏民族团结条例。这些政策是中国当局系统地消除西藏人民独特的宗教、语言和文化特征的一部分。我们呼吁中国政府信守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和国际承诺，并呼吁美国政府利用西藏对等旅行法和西藏政策支持法提供的工具，支持西藏人民的人权和宗教自由。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60分钟》上说，新冠疫情导致商业活动停摆，可能轻而易举地让美国第二季经济崩跌 20%-30%。不过他也说，尽管美国失业率可能攀升 20%-25%， 这是1930年代以来未曾见过的情况，但他认为美国将会避免另一次的大萧条。 鲍威尔预计经济要能够恢复可能得花一段时间，假设没有第二波疫情，经济可能在今年下半年稳步回升。他还谈到美国经济将会从新冠疫情中恢复，但是过程可能会持续到2021年底，而且取决于疫苗是否能够研发成功。鲍威尔表示，大家不应该看坏美国的经济，不过也不要期待 V 型反弹。美国经济不太可能在今年反弹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截至5月17日，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已经来到1478241人，死亡89207人，确诊以及死亡人数都是全球最多。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星期一表示，世界卫生大会晚间6时以视讯方式召开，台湾努力到最后一刻仍然没有收到邀请函，为表达遗憾与不满，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表达抗议。法新社报道，一份议程文件显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宣称，台湾与会问题的提案已经送交世卫大会总务委员会审议。包括危地马拉、马绍尔群岛以及洪都拉斯等15个国家日前致函谭德赛，要求将台湾与会的问题列入议程。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至19日举行，美国政府多次呼吁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中国则对此表示反对。日本自卫队第一个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太空作战队星期一在航空自卫队府中基地成立，成员大约有20人，主要任务是确保日本人造卫星不受太空垃圾或其他国家攻击等威胁。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防卫省为了强化太空领域的防卫能力成立太空作战队，主要任务是透过雷达等方式监控是否有太空垃圾等物体撞击人造卫星。由于人造卫星对于民间及军事领域都非常重要，一旦损坏，除了影响气象观测及航空管制之外，在搜集军事情报方面也会受到影响，将无法对朝鲜试射导弹迅速做出回应。尽管日本成立了太空作战队，队内的雷达等必要设施还没有准备完成，仍然需要一段时间准备，预定2023年正式运作。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传遍全球以来，中国共产党当局的虚假信息操作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连中国的外交盟国伊朗都有官员公开抱怨中国当局的虚假信息坑害了全世界，是跟全世界玩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与此同时，有观察家指出，中共当局的虚假信息操作是中国公众难以对付的。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观察家们说，实际上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得到国际间普遍注意和谴责的虚假信息操作，并不是中共的反常做法，而是中共的一贯作风，是中国的持之以恒的运作和生存方式。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中共的假信息操作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只是因为这种假信息操作造成了世界性的大灾难。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两次用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来形容中国当局的虚假信息操作，指的就是中共当局一开始就对外谎报疫情问题，使外界无从判断中国的疫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疫情到底有多么严重，因此无法做出恰当的判断和决策，导致疫情传播到包括伊朗在内的其他国家时，各国发现中国发布的信息是误导的，因此各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4月14日，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贾汉普尔在记者会上将中国发布的疫情病例和死亡统计数字称作令人痛苦的恶作剧。他说，全世界很多人 以为这场疫情就像是流感，而且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流感更少。这些看法都是基于来自中国的统计数字。现在看来，中国在这件事情上跟全世界开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加汉普尔4月5日也用令人痛苦的恶作剧来形容他所认为的中国当局发布的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给全世界、给伊朗造成的损害。一些观察家认为，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说，在疫情信息问题上，中国跟全世界开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这句话是说出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公众的心里话。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病毒疫情统计数字显示，截至5月15日，全世界总共有444万多确诊病毒感染病例，病毒疫情造成超过30万人死亡，其中中国确诊感染者为 8.4 万多人，死亡为4637人。中国官方发布的确诊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于疫情的人数数字被普遍认为是不可信的。但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中国当局连究竟有多少人在疫情期间死亡这种信息都讳莫如深。有中国网民仅仅是因为传播了死者家属到殡仪馆排队领取骨灰盒的照片就受到当局的处罚。然而在没有独立媒体的中国，在公民记者被不断抓捕、外国记者采访处处受阻挠的中国，即使是大致差不多的感染者和死者真确数字也无法得到，全世界只能得到的只是中共当局提供的显然是荒唐离谱的数字。以世界公共健康问题研究而著称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报告世界疫情最新动态的时候，也只能援引中国官方的这种明显不靠谱的统计数字。在另外一方面，在中国国内，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领袖习近平强调集权、强调政治，即强调全党、中国共产党和全国都要绝对服从他，媒体要绝对听从他的指令。这种局面导致中国本来就稀少的有广泛影响力的独立的声音几乎全部消失，剩下的只是奉命发言、奉命撒谎的声音。这种舆论疑虑和舆论误导在这次疫情中充分地展示出来，而且在观察家们看来，这种展示还常常是以笑话和近乎恶作剧的方式进行。例如，中共当局在去年12月就发现武汉出现原因不明的肺炎疫情之后，对中国公众进行全方位的信息封锁，甚至对医务人员封锁消息，导致疫情在医院和社会上迅速传播。在疫情迅速扩大之际，中共采取了两手应对策略，一手是继续封锁消息，一手是散布假消息，并为此调遣御用专家散布假消息。进入2020年1月，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的消息越来越难以封锁，中共当局加大了封锁消息和散布假消息的力度。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派遣专家组前往武汉，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新冠病毒感染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家组成员王广发称，疫情可防可控。过后不久，王广发被病毒感染的消息传出，已在公众看来是以一种高度戏剧性的方式证实了他为官方进行的可防可控的宣传不可信。王广发作为专家被感染的消息被中国网民视为跟中国某养生专家英年早逝的消息一样是笑话。在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导致当局不得不宣布武汉封城之际， 王广发被传染的消息更是成为中国网民和公众在焦虑中聊以自我安慰的黑色幽默。在世界各国开始集中关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起源问题之际，中国中央电视台声言，美国一个专家说，新型冠状病毒绝不是首先出现在武汉。但实际上，那位美国专家说的是，鉴于武汉肺炎的最初感染者许多跟武汉海鲜市场无关，导致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绝不是首先出现在武汉海鲜市场。观察家们注意到，除了中国官方媒体直接亲自出马，通过这种掐头去尾、移花接木式的翻译进行虚假信息操作之外，近几个星期来，中国国内中共当局控制的互联网上还出现了大量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关于西方国家的消息。例如，在过去的几天里，中国网络上广泛流传这样一则没有来源交代的假消息。这个消息说，朋友的老婆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他本人也是医学博士，转述下他老婆的说法。这就是现在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控制已经完全失败，并且已经放弃了 65% 的穷人老人，情况起码要维持两三年。由于失业会导致失去医保，所以失业会导致更多人死亡。有研究者指出，这则假消息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近来大量流行的假消息当中非常典型，其主要特色就是真真假假，把假消息和真消息掺合在一起，让受众在接受真消息的同时也接受官方希望他们接受的假消息。例如就上面这则虚假消息而言，其中的由于失业会导致失去医保，所以失业会导致更多的人死亡是真消息。美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那种全国全民医疗保险，美国的那医保主要是来自雇主，因此失业会导致失去医保，因此失业会导致更多的人死亡，这是实情，也是美国公共卫生专家不断提出并呼吁解决的问题。这个真实的问题也是许多中国人知道的问题。所谓的现在美国新冠控制已经完全失败了，并且已经放弃了 65% 的穷人老人，则是彻头彻尾的假消息和谎言。然而这谎言因为跟真消息掺合在一起，许多人便将谎言和真消息一并接收并相信。在中国南方一个大学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位研究者指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中国官方媒体宣扬的主要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疫情的应对是多么失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应对疫情是如何成功。与此同时，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研究者指出，除了这种明显的宣传之外，中国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真假莫辨、真真假假的消息，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样。虽然中国官方有动机释放这样的假消息，毕竟这样的消息有利于给中共脸上贴金，但官方直接放这种假消息的例子还不是那么多。这位研究者指出，眼下中国四处流传的有关疫情的假消息来源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自媒体账户，主要是中共当局控制，一个是自媒体账户，主要是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微信自媒体账户，而微信公众号是一个谣言传播的平台，还有一个是半官方背景的网站，如以观察者网为代表的一些鼓吹民族主义的网站。而在眼下这个大众传播媒介研究者所称的后真相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太多的人不在乎真相，而在乎信什么，只是选择相信自己要相信的东西，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的问题。这位研究者说，中国网民没有信息核查能力， 因此就多是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很多网民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一看到假消息说美国要完，他们就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这位研究者说，我个人认为中共的假消息宣传应当还是挺成功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网民我猜不会超过 5%。 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作家盛雪认为，在一党专制实行集权独裁的中国，大众传播媒介被中共当局全面掌控，这种局面使中国公众陷入了一种困境。盛雪说，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本来很多专家、学者、专业人士预测互联网会打破中共的新闻封锁，但我们现在通过这次疫情的爆发看到情况不是这样。为什么呢？一，中共提供了百倍千倍于人们所能应对得了的信息量，人们被他的假信息淹没了。二，他现在这种信息不是单一的假消息，而是通过非常狡猾的手段把真假信息混合在一起，用 10% 的真的线索来引诱你，然后就是编造的东西，而且是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说法，而一般的人看不到别的、听不到别的，所以很难不相信当局塞给他们的东西。有专家指出，中国当局完全垄断信息，不仅使中国公众陷入困境，也使全世界陷入困境，陷入灾难。这就是为什么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忍不住要数次说中国的虚假信息发布是跟全世界开了一个令人痛苦的玩笑。这是为什么力争发布最准确、最权威的世界疫情报告的拥有世界一流医学院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不得不根据中国当局公布的恶作剧式的统计数字来报告中国的病毒感染者和死者的数字。传播学研究者和政治科学研究者发现，当一个政权或一个媒体失去公信力的时候，他所传播的消息、他所进行的宣传是不会得到公众信任的。由于中国当局禁止在中国进行独立的民意调查，研究者现在还难以确定中共政权在应对疫情的问题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公信力，还有多少中国公众相信他的宣传，那些看似相信其宣传的人究竟是真相信还是出于恐惧或利益考虑假装相信。
销声匿迹一年多的民间反腐英雄崔永元强势回归，连日来在推特、脸书和 YouTube 三个平台发声，批周强打五毛之后把矛头对准钟南山，称这位在抗疫过程中获得国事无双地位的大英雄涉嫌非法代言，直言中国没救了，震惊舆论场。原央视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崔永元因为替百姓说真话而出名，两年前因揭露影视圈阴阳合同掀翻影星范冰冰地位而轰动一时，被民间誉为民族脊梁、中国良心。钟南山在抗疫过程中被官媒誉为国事无双，是必胜希望。民族脊梁为何杠上国事无双？崔永元能否撕下钟南山近乎神圣的面纱？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来点评。
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崔永元呢，他曾贵为全国人大代表，但是这么些年来我们看到他始终呢也没有融入啊这个中国社会的所谓主流，也就是说呢他没有被官方所认可。去年呢更因为中国陕西矿产公司的一桩案件呢，他指名批这个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而受到叫什么呢，叫禁足销声。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呢在我们这个节目上曾经谈过崔永元这个人，那么您如何看他这一次他被消失而后呢他又现在强势回归，您如何看这件事？
崔永元自从离开了央视的《实话实说》这个节目之后，那么就不大在这个中国社会的所谓主流。不过他又这个除了在民间有很这个广泛的这个粉丝之外呢，另外在上层恐怕多多少少也有些特殊的人脉关系，因此他的情况总是比较特殊啊。那么上次他是就因为陕西矿产公司案，替王林清这个打抱不平，点名批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可是这个事情本来似乎是非常有戏剧性，可是很快的呢，剧情就发生了大逆转。那么这个王林清倒霉不必说，崔永元也受到这个牵连。当时我就说啊，我说这以后的崔永元虽然还不至于逆袭，但是肯定恐怕已经消声啊。那以后一段时间之内要再听到他的声音恐怕就很困难了。那么果不其然，那么在这么长段时间之内我们都没有再听到崔永元的声音。可是最近崔永元又强势的复出，这件事情就很不寻常。首先以他原来那个状况能够复出，这就不寻常，更何况今天的形势要比去年要比先前还更为恶劣。你看最近以来在中国这个言论空间是特别的狭小，不要说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就连这个维权律师，就连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很多都受到打压，被高度的边缘化。在这种背景之下，崔永元居然再次复出，当然就特别引人注目。而且他要这次复出呢，又是出语不凡，一个是批评这个现在非常红的这个钟南山，另外呢还提到了这个周强的这个事儿，虽然是语带讽刺带无奈，但是他毕竟还提到了周强的事，然后还提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还对这个司马南也进行了嘲讽，那因此就引起这个引起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再联系到他可能也就是被大家所猜想的和上层某些人的一些特殊关系，这就更使人产生更多的联想了。
那么我们就来单看看这一次这个崔永元呢，他挑战钟南山呢，我们知道这是崔永元这个大战范冰冰之后的又一惊人之举。钟南山何许人也啊？这个抗疫情之后呢，他被官方封为叫医学泰斗，拯救万民于水火的国士，近乎圣人。那么小崔呢，却敢告他涉嫌非法代言。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钟南山有关这个伊利牛奶的这个言论？崔永元的指控有道理吗？
因为就是按照崔永元的说法，就是有一个叫《21世纪报道》的媒体发布了钟南山在一个工作会议的讲坛上的这么一个新闻。而其中呢，钟南山就说，他说我就信任伊利公司生产的 MC 牛奶。崔永元说他觉得这就是以新闻的形式变相的为这个伊利牛奶产品做广告，这就违背了中国的广告法。另外他还了解到呢，有些微博的大 V 收到通知说转发这条钟南山说信任牛奶产品的这个新闻呢还可以拿到钱啊，可见这件事儿确实就是当作广告在做。那么当然据我的了解呢，按照中国的广告法啊，这种做法它确实是有违于广告法的。那只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在中国这个哪怕是不是那么政治性的一些法律，那么它字面上是一回事儿，在实际运作中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像这种像钟南山这件事儿这一类的事情在中国应该不在少不在个别，是不是那些类似的事情都当作违法去处理了？我想这个当然大可怀疑，只是从理论上讲呢，他这个钟南山这种做法确实有违反广告法的嫌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在这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中国不要干涉在香港的美国记者的工作；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主席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美国经济复苏之路漫长；没有收到出席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台湾向世卫组织表达抗议；日本成立太空作战队保护人造卫星安全。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日表示，他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府威胁要干涉美国记者在香港的工作，并说任何影响香港自治的决定都可能影响美国对香港地位的评估。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记者是自由媒体的成员，而不是宣传干部，他们的有价值的报道可以告知中国公民和世界。英国于1997年将香港归还中国，中国承诺在50年内实现高度自治，而这是根据美国法律予以香港特殊地位的基础，这有助于它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繁荣。蓬佩奥于5月6日宣布，国务院正在推迟向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评估香港是否从中国享有足够的自治权，从而继续接受美国的特殊待遇。他当时说，拖延报告是为了让这份报告能够包括北京方面在5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可能考虑采取的任何行动。由于蓬佩奥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中国对冠状病毒爆发的早期处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最近几周急剧加剧。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众议员和共和党主席联邦参议员卢比奥5月17日就11世班禅喇嘛失踪25周年发表声明，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在这份由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的声明中说，麦戈文众议员和卢比奥参议员表示，25年前，第11世班禅喇嘛与父母一起被绑架，被迫失踪。从那时起，他们就再也没有被中国以外的任何人看到或听到。他们是世界上被关押时间最长的良心犯之一。我们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并继续深切关注官方对藏传佛教实践的限制，包括对转世过程的控制，对洛诺乡和亚青寺的建筑物的拆除和对宗教信奉者的驱逐，以及实施新的西藏民族团结条例。这些政策是中国当局系统地消除西藏人民独特的宗教、语言和文化特征的一部分。我们呼吁中国政府信守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和国际承诺，并呼吁美国政府利用西藏对等旅行法和西藏政策支持法提供的工具，支持西藏人民的人权和宗教自由。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60分钟》上说，新冠疫情导致商业活动停摆，可能轻而易举地让美国第二季经济崩跌20%到30%。不过他也说，尽管美国失业率可能攀升20%到25%，这是1930年代以来未曾见过的情况，但他认为美国将会避免另一次的大萧条。 鲍威尔预计经济要能够恢复可能得花一段时间，假设没有第二波疫情，经济可能在今年下半年稳步回升。他还谈到美国经济将会从新冠疫情中恢复，但是过程可能会持续到2021年底，而且取决于疫苗是否能够研发成功。鲍威尔表示，大家不应该看坏美国的经济，不过也不要期待 V 型反弹。美国经济不太可能在今年反弹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截至5月17日，美国新冠病毒确诊人数已经来到1478241人，死亡89207人，确诊以及死亡人数都是全球最多。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星期一表示，世界卫生大会晚间6时以视讯方式召开，台湾努力到最后一刻仍然没有收到邀请函，为表达遗憾与不满，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表达抗议。法新社报道，一份议程文件显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宣称，台湾与会问题的提案已经送交世卫大会总务委员会审议。包括危地马拉、马绍尔群岛以及洪都拉斯等15个国家日前致函谭德赛，要求将台湾与会的问题列入议程。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于5月18至19日举行，美国政府多次呼吁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中国则对此表示反对。日本自卫队第一个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太空作战队星期一在航空自卫队府中基地成立，成员大约有20人，主要任务是确保日本人造卫星不受太空垃圾或其他国家攻击等威胁。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防卫省为了强化太空领域的防卫能力成立太空作战队，主要任务是透过雷达等方式监控是否有太空垃圾等物体撞击人造卫星。由于人造卫星对于民间及军事领域都非常重要，一旦损坏，除了影响气象观测及航空管制之外，在搜集军事情报方面也会受到影响，将无法对朝鲜试射导弹迅速做出回应。尽管日本成立了太空作战队，队内的雷达等必要设施还没有准备完成，仍然需要一段时间准备，预定2023年正式运作。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国武汉传遍全球以来，中国共产党当局的虚假信息操作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连中国的外交盟国伊朗都有官员公开抱怨中国当局的虚假信息坑害了全世界，是跟全世界玩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与此同时，有观察家指出，中共当局的虚假信息操作是中国公众难以对付的。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观察家们说，实际上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上得到国际间普遍注意和谴责的虚假信息操作，并不是中共的反常做法，而是中共的一贯作风，是中国的持之以恒的运作和生存方式。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中共的假信息操作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只是因为这种假信息操作造成了世界性的大灾难。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两次用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来形容中国当局的虚假信息操作，指的就是中共当局一开始就对外谎报疫情问题，使外界无从判断中国的疫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疫情到底有多么严重，因此无法做出恰当的判断和决策，导致疫情传播到包括伊朗在内的其他国家时，各国发现中国发布的信息是误导的，因此各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4月14日，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贾汉普尔在记者会上将中国发布的疫情病例和死亡统计数字称作令人痛苦的恶作剧。他说， 全世界很多人以为这场疫情就像是流感，而且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流感更少。这些看法都是基于来自中国的统计数字。现在看来，中国在这件事情上跟全世界开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加汉普尔4月5日也用令人痛苦的恶作剧来形容他所认为的中国当局发布的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给全世界、给伊朗造成的损害。一些观察家认为，伊朗卫生部发言人说，在疫情信息问题上，中国跟全世界开了一个令人痛苦的恶作剧，这句话是说出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公众的心里话。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病毒疫情统计数字显示，截至5月15日，全世界总共有444万多确诊病毒感染病例，病毒疫情造成超过30万人死亡，其中中国确诊感染者为 8.4 万多人，死亡为4637人。中国官方发布的确诊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于疫情的人数数字被普遍认为是不可信的，但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中国当局连究竟有多少人在疫情期间死亡这种信息都讳莫如深。有中国网民仅仅是因为传播了死者家属到殡仪馆排队领取骨灰盒的照片就受到当局的处罚。然而在没有独立媒体的中国，在公民记者被不断抓捕、外国记者采访处处受阻挠的中国，即使是大致差不多的感染者和死者真确数字也无法得到，全世界只能得到的只是中共当局提供的显然是荒唐离谱的数字。以世界公共健康问题研究而著称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报告世界疫情最新动态的时候，也只能援引中国官方的这种明显不靠谱的统计数字。在另外一方面，在中国国内，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领袖习近平强调集权、强调政治，即强调全党、中国共产党和全国都要绝对服从他，媒体要绝对听从他的指令。这种局面导致中国本来就稀少的有广泛影响力的独立的声音几乎全部消失，剩下的只是奉命发言、奉命撒谎的声音。这种舆论疑虑和舆论误导在这次疫情中充分地展示出来，而且在观察家们看来，这种展示还常常是以笑话和近乎恶作剧的方式进行。例如，中共当局在去年12月就发现武汉出现原因不明的肺炎疫情之后，对中国公众进行全方位的信息封锁，甚至对医务人员封锁消息，导致疫情在医院和社会上迅速传播。在疫情迅速扩大之际，中共采取了两手应对策略，一手是继续封锁消息，又是散布假消息，并为此调遣御用专家散布假消息。进入2020年1月，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的消息越来越难以封锁，中共当局加大了封锁消息和散布假消息的力度。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派遣专家组前往武汉，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新冠病毒感染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家组成员王广发称，疫情可防可控。过后不久，王广发被病毒感染的消息传出，以在公众看来是以一种高度戏剧性的方式证实了他为官方进行的可防可控的宣传不可信。王广发作为专家被感染的消息被中国网民视为跟中国某养生专家英年早逝的消息一样是笑话。 在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导致当局不得不宣布武汉封城之际，王广发被传染的消息更是成为中国网民和公众在焦虑中聊以自我安慰的黑色幽默。在世界各国开始集中关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起源问题之际，中国中央电视台声言，美国一个专家说，新型冠状病毒绝不是首先出现在武汉。但实际上，那位美国专家说的是，鉴于武汉肺炎的最初感染者许多跟武汉海鲜市场无关，导致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绝不是首先出现在武汉海鲜市场。观察家们注意到，除了中国官方媒体直接亲自出马，通过这种掐头去尾、移花接木式的翻译进行虚假信息操作之外，近几个星期来，中国国内中共当局控制的互联网上还出现了大量的一些似是而非的关于西方国家的消息。例如，在过去的几天里，中国网络上广泛流传这样一则没有来源交代的假消息。这个消息说，朋友的老婆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他本人也是医学博士，转述下他老婆的说法。这就是现在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控制已经完全失败，并且已经放弃了 65% 的穷人老人，情况起码要维持两三年。由于失业会导致失去医保，所以失业会导致更多人死亡。有研究者指出，这则假消息是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近来大量流行的假消息当中非常典型，其主要特色就是真真假假，把假消息和真消息掺合在一起，让受众在接受真消息的同时也接受官方希望他们接受的假消息。例如就上面这则虚假消息而言，其中的由于失业会导致失去医保，所以失业会导致更多的人死亡是真消息。美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没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那种全国全民医疗保险，美国的那医保主要是来自雇主，因此失业会导致失去医保，因此失业会导致更多的人死亡，这是实情，也是美国公共卫生专家不断提出并呼吁解决的问题。这个真实的问题也是许多中国人知道的问题。所谓的现在美国新冠控制已经完全失败了，并且已经放弃了 65% 的穷人老人，则是彻头彻尾的假消息和谎言。然而这谎言因为跟真消息掺合在一起，许多人便将谎言和真消息一并接收并相信。在中国南方一个大学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位研究者指出，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中国官方媒体宣扬的主要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疫情的应对是多么失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应对疫情是如何成功。与此同时，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研究者指出，除了这种明显的宣传之外，中国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真假莫辨、真真假假的消息，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样。虽然中国官方有动机释放这样的假消息，毕竟这样的消息有利于给中共脸上贴金，但官方直接放这种假消息的例子还不是那么多。这位研究者指出，眼下中国四处流传的有关疫情的假消息来源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自媒体账户，主要是中共当局控制，一个是自媒体账户，主要是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微信自媒体账户，而微信公众号是一个谣言传播的平台，还有一个是半官方背景的网站，如以观察者网为代表的一些鼓吹民族主义的网站。而在眼下这个大众传播媒介研究者所称的后真相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太多的人不在乎真相，而在乎信什么，只是选择相信自己要相信的东西，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各国的问题。 这位研究者说，中国网民没有信息核查能力，因此就多是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很多网民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一看到假消息说美国要完，他们就愿意相信这是真的。这位研究者说，我个人认为中共的假消息宣传应当还是挺成功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网民我猜不会超过 5%。 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作家盛雪认为，在一党专制实行集权独裁的中国，大众传播媒介被中共当局全面掌控，这种局面使中国公众陷入了一种困境。盛雪说，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本来很多专家学者专业人士预测互联网会打破中共的新闻封锁，但我们现在通过这次疫情的爆发看到情况不是这样。为什么呢？一，中共提供了百倍千倍于人们所能应对得了的信息量，人们被他的假信息淹没了。二，他现在这种信息不是单一的假消息，而是通过非常狡猾的手段把真假信息混合在一起，用 10% 的真的线索来引诱你，然后就是编造的东西，而且是合乎逻辑、合乎情理的说法，而一般的人看不到别的，听不到别的，所以很难不相信当局塞给他们的东西。有专家指出，中国当局完全垄断信息，不仅使中国公众陷入困境，也使全世界陷入困境，陷入灾难。这就是为什么伊朗卫生部发言人忍不住要数次说中国的虚假信息发布是跟全世界开了一个令人痛苦的玩笑。这是为什么力争发布最准确、最权威的世界疫情报告的拥有世界一流医学院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不得不根据中国当局公布的恶作剧式的统计数字来报告中国的病毒感染者和死者的数字。传播学研究者和政治科学研究者发现，当一个政权或一个媒体失去公信力的时候，他所传播的消息，他所进行的宣传是不会得到公众信任的。由于中国当局禁止在中国进行独立的民意调查，研究者现在还难以确定中共政权在应对疫情的问题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公信力，还有多少中国公众相信他的宣传，那些看似相信其宣传的人究竟是真相信还是出于恐惧或利益考虑假装相信。
销声匿迹一年多的民间反腐英雄崔永元强势回归，连日来在推特、脸书和 YouTube 三个平台发声，批周强打五毛之后把矛头对准钟南山，称这位在抗疫过程中获得国事无双地位的大英雄涉嫌非法代言，直言中国没救了，震惊舆论场。原央视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崔永元因为替百姓说真话而出名，两年前因揭露影视圈阴阳合同，掀翻影星范冰冰地位而轰动一时，被民间誉为民族脊梁、中国良心。钟南山在抗疫过程中被官媒誉为国事无双，是必胜希望。民族脊梁为何杠上国事无双？崔永元能否撕下钟南山近乎神圣的面纱？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请来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来点评。
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崔永元呢，他曾贵为全国人大代表，但是这么些年来我们看到他始终呢也没有融入啊这个中国社会的所谓主流，也就是说呢他没有被官方所认可。去年呢更因为中国陕西矿产公司的一桩案件呢，他指名批这个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而受到叫什么呢，叫禁足销声。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呢在我们这个节目上曾经谈过崔永元这个人，那么您如何看他啊、这一次他被消失而 而后呢，他又现在强势回归，您如何看这件事？
崔永元自从离开了央视的《实话实说》这个节目之后，那么就不大在这个中国社会的所谓主流。不过他又这个除了在民间有很这个广泛的这个粉丝之外呢，另外在上层恐怕多多少少也有一些特殊的人脉关系，因此他的情况总是比较特殊啊。那么上次他是就因为陕西矿产公司案，替王林清这个打抱不平，点名批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可是这个事情本来似乎是非常有戏剧性，可是很快的呢，剧情就发生了大逆转。那么这个王林清倒霉不必说，崔永元也受到这个牵连。当时我就说啊，我说这以后的崔永元虽然还不至于逆袭，但是肯定恐怕已经消声啊。那以后一段时间之内要再听到他的声音，恐怕就很困难了。那么果不其然，那么在这么长段时间之内，我们都没有再听到崔永元的声音。可是最近崔永元又强势的复出，这件事情就很不寻常。首先以他原来那个状况能够复出，这就不寻常，更何况今天的形势要比去年要比先前还更为恶劣。你看最近以来在中国这个言论空间是特别的狭小，不要说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就连这个维权律师，就连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很多都受到打压，被高度的边缘化。在这种背景之下，崔永元居然再次复出，当然就特别引人注目。而且他要这次复出呢，又是出语不凡，一个是批评这个现在非常红的这个钟南山。另外呢，还提到了这个周强的这个事儿，虽然是语带讽刺带无奈，但是他毕竟还提到了周强的事，然后还提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还对这个司马南也进行了嘲讽，那因此就引起这个引起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再联系到他可能，也就是被大家所猜想的和上层某些人的一些特殊关系，这就更使人产生更多的联想了。
那么我们就来单看看这一次这个崔永元呢，他挑战钟南山呢，我们知道这是崔永元这个大战范冰冰之后的又一惊人之举。钟南山何许人也啊？这个抗疫情之后呢，他被官方封为叫医学泰斗，拯救万民于水火的国士，近乎圣人。那么小崔呢，却敢告他涉嫌非法代言。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钟南山有关这个伊利牛奶的这个言论？崔永元的指控有道理吗？
因为就是按照崔永元的说法，就是有一个叫《二十一世纪报道》的媒体发布了钟南山在一个工作会议的讲坛上，的这么一个新闻。而其中呢，钟南山就说：“他说我就信任伊利公司生产的 MC 牛奶。”崔永元说，他觉得这就是以新闻的形式变相的为这个伊利牛奶产品做广告，这就违背了中国的广告法。另外他还了解到呢，有些微博的大 V 收到通知说，转发这条钟南山说信任牛奶产品的这个新闻呢，还可以拿到钱啊。可见这件事儿确实就是当做广告在做。那么当然据我的了解呢，按照中国的广告法这种做法它确实是有违于广告法的。那只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在中国这个哪怕是不是那么政治性的一些法律，那么它字面上是一回事儿，在实际运作中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像这种像钟南山这件事儿这一类的事情在中国应该不再少不再个别，是不是那些类似的事情都当作违法去处理了？我想这个当然大可怀疑，只是从理论上讲呢，他这个钟南山这种做法确实有违反广告法的嫌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先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